那个线上的各位投资者，大家好。然后我是中金机械组的分析师王子林，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组织的关于强烈技术这个一季报业绩交流，还有近期的一些经营情况更新的电话会。本次会议呢，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公司的董秘钟总来为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因为其实公司整体的这个业绩表现呢，从季节性去理解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其实在公布了一季报结束了静默期之后呢，可能大家也非常关注实际上呢这个在二季度步入以来公司的一个生产经营情况，所以也是第一时间我们邀请公司出来进行一个分享。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公司在液冷方面一直在持续努力布局，可能近期也看到加油大客户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公司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能够跟大家出来进行首次的交流。那以上是这个我们对会议的整体介绍吧。下面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分成两部分，首先交给钟总来介绍一下公司近期的这个业绩情况，包括二三季度整体我们看到的这个需求，以及最新的一个液冷这块的一个变化，后续我们再进行一个问答环节。好，那下面时间先交给钟总。谢谢钟总。
感谢袁总啊，也感谢各位关注我们强锐技术的这个投资者朋友们。我今天呢，可能主要讲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就是对我们一季度的业绩做一个简要的说明。第二部分呢，就是因为近期呢也有很多这种机构投资者啊，就在私下的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对我们公司的这个液冷相关的业务非常的感兴趣。当然，包括其他的一些增长可能比较有爆发性的业务也比较感兴趣啊。我想趁这个机会呢，跟大家相对公开的来说一说，也保证这个信息的一个公平分享吧啊。第三部分的话，我可能会对我们二三季度的一个业绩呢做一个大概的预判啊，不构成这个投资建议的一个判断。首先关于我们的这个第一季度的业绩呢，我要给大家代表公司啊做一个简单的道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发了一个一季报，然后呢大概的利润是2400万，但是呢我们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周一就发现我们财务人员因为自己的专业性啊、粗心方面的问题呢，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做股权激励应该确认的这个股份支付费用呢，给它确认到一季度去。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紧急启动这个程序，发了一个更正的公告啊，给大家可能带来了一些困扰，这一块就减少了大概950万的一个利润，需要给大家道个歉。第二点呢，就是我想说明一下，就是刚刚王总也提到，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特别是我们这个公司呢，它的这个业绩是有很强的一个季节性的特征的。一季度一直以来是我们业绩的最淡季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以前我们那个一季度经常都是亏损的，或者说基本上盈亏平衡的。然后这两年呢，确实业务扩展面更大之后呢，可能一季度数据相对好看一点。这是第二点想说明的。第三点想说明的呢，就是我们一季报呢，其实出现现在只有1000多万的利润的一个现状呢，其实有几个特殊的因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因素当然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股份支付的这个，因为我们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做了这个股份授予股权激励的股份授予之后呢，今年一季度确认的这种股份支付费用也接近1000万这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季度有一些特殊的事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半导体设备的零部件这个车间呢，有一次迁址，就是工厂车间迁址，这个再怎么样其实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需要搬迁啊、设备重新安装啊、包括环评啊、装修啊这些事情耽误了有个把月的时间。第三个小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一块业务，就是我们的无刷电机这一块业务，其实一季度的订单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这个产能确实爬坡不够，去年年底这个产能规划出了一点点问题吧，然后到今年的三季度才把我们的这产能3倍式的提升上来了。提升上来之后应该说现在足以交付客户的这个每个月的订单需求，但是一季度的话确实受这个影响呢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啊，有点出乎我们预料。这是第二个小点。第三个小点呢，就是我们这两年以来呢业务有一些变化吧，就是我们做的这种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组装线的这个订单啊增加了。增加之后就面临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这些生产线呢，它的验收周期明显会比这种夹具类啊或者其他的装机设备啊长很多。我们又制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这种存货跌价的政策吧，存货跌价的估计。所以这一块大家也看到，我们一季报披露出来，我们这个存货跌价这一块，有补计提了，大概有大几百万吧，好像是有500-600万。如果说把这个补计提的这个存货跌价以及我们的这个股权激励都加回去的话，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些经营性的这个净利润呢，应该是会到3000多万，甚至接近4000万的这种水平的。其实跟去年同期相比呢，还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增幅啊。 就是这个就是我关于我们第一季度业绩的一个简要说明。反正就是季节性确实比较明显，但是这种季节性呢，跟这个苹果的订单啊，它会非常集中在这个四到七月份，跟这个是相关的啊，也包括我们其他的客户的一些季节性的需求啊，这个比较明显啊。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我们公司的业务的一块进展的情况。这里呢，我趁这个机会给大家向大家汇报一下。当然我说的东西都是这种确定性比较高的东西，那些我们还在探索，还在打样，还在争取的业务机会呢，我这里就不说了。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一块，第一个点比较明确的就是我们去年十一月底时候收购了这个东莞铝宝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其实它是做这个液冷散热模组里面一款精密的结构件，这款结构件是用来固定这个它的 GPU 包括 CPU 那个 PCB 板的那个架子的啊，或者说是一款精密的一种固定件。当然它也是铝件哈，它也会起到这个辅助散热的作用，包括整个的这个散热的核心的部件也是固定在这个上面的啊。说起来有点抽象，但是这款业务其实量还是挺大的。我们这个铝宝公司呢，主要通过台湾的奇宏，就是 AVC， 还有就是迅强，包括英业达，刚刚也包括这个台达这些公司哈，间接的去供货给英伟达，包括谷歌，还有 Meta、AMD 这些终端的厂商，就是他们的这个服务器里边，不管是 GPU 还是 TPU， 其实都是需要我们用到我们这款结构件的。我们这个公司今年去年大概的收入有5.5亿，今年呢也还是处于一个爆发式增长的状态。我们今年给它的一个收入预期值，收入我们的指标哈，应该是会超过8亿的啊。这一块因为我们是从2026年1月份开始并表的，这些也都公告了，所以也会成为我们2026年度收入增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当然利润它也会有它的一个贡献度哈，会有它的贡献度啊。这是我们关于液冷产品的第一个业务啊。第二个业务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交付的这个液冷服务器的自动化组装线体。因为客户保密的原因啊，我可能也不会说太多的客户的情况。就这一块，其实在这个北美这个 AI 的公司，它的这个以前服务器的组装线呢是自动化程度是比较低的，然后今年呢他们就提出来这个要提升这个自动化水平，我们也是很有幸参与到这个项目去，给客户提供这种液冷服务器的这个组装段的这个自动化设备，也是线体类的啊，因为我们主要对应其中的这个 L10 的这个工段，然后现在我们已经交了第一条线，已经交了第一条线已经在客户那里已经建好了，然后算是一条样线吧，其实也引起了客户的一个比较高度的一个赞赏吧，啊，因为做的还是不错的。然后第二条线呢，其实现在也已经在陆陆续续的发货啊，这一块的业务呢，我们大概预计今年会接到有十几条线，收入的话应该是比较确定的有个6-7亿的这种水平吧。当然了，客户可能还会加线啊，这个是比较明确的啊，只是说加多少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预期，所以不多说啊。关于这个液冷这块业务，第三个小的分支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液冷检测设备，就是这个液冷服务器在出厂之前一定要模拟一个这种把液体灌进去，然后让它运转起来，我们去测试它在长时间的运转过程中漏不漏液啊，这种效果怎么样。这是我们也算是一块比较核心的业务，但目前来看这块业务呢，我们主要的集中的客户还是我们国内的客户，以及国内的这个服务器龙头，这些龙头企业吧，或者头部企业为主的啊。这块业务包括这个液冷检测的设备，也包括这个这个 CDU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给国内客户都做。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我们其实在这个北美客户这边呢，也在接洽这块业务吧，也在接洽这块业务，后面应该是会有业务机会的啊。如果有更新的进展呢，我也会及时的跟王总，包括广大的这个投资者呢做这个交流啊。这是我们关于液冷的第三个小点，第四个小点其实是可能是我们业务最有爆发力的一个点哈。最有爆发力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了一款这种可以说是就直接说吧，就是 Rubin 服务器上面的一个内部的中央分水器，它就是放在这个机柜里面，在这个机柜里面的一个分水单元吧，也算是 manifold 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部件。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交了几百套了啊，包括跟这个工业互联，也包括跟奇宏啊，都在小批量的交货。为什么小批量的交货呢？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技术上或怎么的问题哈，主要是因为 Rubin 的服务器它其实还没有进入到量产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处于等客户量产订单的一个阶段。我们有非常充足的信心来说，就是只要客户只要终端客户那边这个服务器达到这个批量出货的这个状态，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批量供应这个 这个分水器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这块业务呢，我们面临的市场空间是很大的。我们简单的测算过，今年的话可能也是有个几十亿的一个市场规模，因为今年那款服务器它的量出货量可能小，到明年的话其实就是会是一个一两百亿的一个市场空间了啊。我们应该可以拿到相当大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吧。然后在产能方面呢，我也想给大家简要说明一下，其实不用担心我们的产能，因为我在年报里也说了，我们做这款分水器其实不需要用到专用的产线，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这种苹果产品的相关产线直接就可以用，可以复制，所以说加产能也是一个很快的事情，而且我们今年也确实会加产能。等到它这个量产的时间节点也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下，量产的时间节点应该是6到7月份，到时候我相信如果有量产订单的话，我们会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展情况吧啊。然后这一块呢，我们现在这款产品就是不管是市场需求，还是我们可以接到的订单金额，还是我们的这个订单的毛利率，应该来说都是现在我们所有液冷业务里面最值得期待的一个点。如果说我们6、7月份客户那边啊顺利的去量产的话，我觉得我们到时候我们3季度的业绩应该会进入一个爆发式的增长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啊。然后讲完这个液冷这块业务呢，我也想给大家再讲一下我们其他几块比较增长比较快的业务哈。简单的讲一下，除了液冷外，第二块大的业务就是我们这个半导体的这块业务。当然我们不做半导体，不做芯片哈，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有两块，我们面向这个半导体设备厂商，这个国内外的这种可以说是龙头企业吧，头部企业吧，给他们做半导体设备里面的这个精密的结构件，小到一个模块，大到一个腔体，我们都可以做，只要金属精密加工的这块东西，都是我们所擅长的东西啊。我们所覆盖的这种设备也是很广的啊，从蚀刻机、检测机、薄膜沉积，甚至到大家最关注的这种光刻机，我们都给它做里面的这些零件，而且这块做得还不错。去年的话，我们这一块业务有接到个把亿的订单，今年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要接到2.5到3个亿的订单的啊。这块业务呢，也会成为我们今年的一个利润方面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点吧啊。我们这个半导体这块业务呢，还有一个客户群体，就是这种芯片厂商，就比如说我们给这个芯片的这个封装厂，给他提供这种他需要做这个芯片封装需要用到的这种上下料设备，包括这种车间的 AGV 自动小车，就是物料运输的这种装置类的东西哈，就是都是辅助性的设备了啊，都是辅助性的设备。这块业务其实量起来的也挺快的啊，去年我们也做了有小1个亿的一个收入吧这一块。啊，这是我们半导体这块的业务，我觉得后面也会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增长点。然后第三块业务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我们这块无刷电机这块业务。无刷电机呢，我们其实主要给这个扫地机器人做无刷电机。扫地机器人上面呢，其实它用到10几个、20个这种电机产品。我们以前是只给它的这个行走轮上做提供这个电机，现在我们今年的话，其实已经把产品进一步的丰富到它的这个边扫轮，就是扫地用的那个边扫轮上。所以说我们现在订单的情况呢，和去年相比呢，其实是翻了可能有2倍的状态。我每个月能接到3000多万的一个订单，全年的话应该4个多亿收入应该不成问题哈。去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去年只有个1个亿出头吧，1.3个亿的一个收入，今年的话应该是会增长的很好的。最关键的其实不在于收入增长，最关键的在于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利润率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但是限于一些数据方面的原因呢，我就不说具体的数了啊。但是确实是一块，也是一块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块业务吧啊。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大部分，就是关于我们可能因为私下有好多这个机构来交流，然后关注到我们这块这些业务，我想趁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三块呢，我想简单的对我们可能接下来的业绩呢做一个简要的指引啊，不一定特别准确，但是我还是想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的今年的业绩呢，应该主要就会集中在二三四季度，尤其是3、4季度。原因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那个分水器产品呢，应该是从3季度开始会放量的来确认收入的啊，这一块它的爆发性是很强的，所以在二季度呢这一块基本上没有哈，基本上会有一些，因为现在是小批量的供货阶段呢，会有一些，但是贡献度比较低了，所以我们2季度的业绩呢，在考虑了这个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2季度应该是可以给到大家一个7到8千万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指引的啊。但是到了3季度的话，其实这个数可能就已经去到这种2个亿的这种状态了哈，就2个亿可以应该可以做到这个
可能1.8到2亿的这种左右的水平吧。所以我们全年下来完成我们之前给市场上的一个预期，比如4个多亿的利润呢，可能是比较保守的啊。如果我们这个分水器的这个产品做得好的话，可能会超过，应该会超过大家的预期，包括超过我们之前给到大家的一个预计吧。啊，那个王总，我就简要先介绍这些，您看后面是不是要有一些互动问题阶段啊？
好的好的，行，非常感谢钟总详细的介绍，然后我未来的看点还有就是整个业绩的曲线都交流的非常清楚了。然后我这边其实也可能代表投资者有几个关注的问题想再跟您请教一下哈。就是大家可能还是会比较关注液冷这个方向，就是像 Rubin 的中央分水器这块，也想再跟钟总请教一下，就是像这块业务咱们目前有没有看到市场上其他有一些这个竞争对手的数量的进展，然后根据市场现在的一个摸排户的这个情况去分析的话，咱们预计就是说可拿到的这个份额吧，现在是下半年是怎么去判断的？然后这块业务之前您也讲过毛利率非常高嘛，也能不能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就是像咱们做 Tier 2怎么样能做到这么高的一个毛利水平？
好的，肯定是有竞争对手的，并且竞争对手呢可能进入的比我们还早，但是我确实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这个细分领域，在这款产品里面，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是做的是最好的，技术水平应该是可以说是最高的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而且现在我们在跟这个多家的这种头部的这种代工厂啊，比如说工业互联，比如说奇宏啊，包括台湾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我们都在密切的接触，因为我们这款产品呢实际上是通过了这个北美各个公司的这个技术认证的，只有通过了技术认证，他们这个圈子比较小，其实后面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之后，后面这些对接其他的呢就很方便了啊，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关于这个份额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预测的比较保守的来看的话，今年下半年的话，我们应该每天做个400-500套啊，400-500套，但是说实话啊，400-500套它的单价呢一套大概会有5000块钱左右，每天400-500套，就是全年我们今年应该大概预计可以做到个3个多亿的收入吧，今年下半年啊。明年的话，因为这个机柜它的出货量其实是很大的，我们面临的市场空间1-2百亿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说会做到很大很大吧，可能十几二十个亿二十多个亿其实是比较靠谱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预测了啊。然后这个毛利率这一块呢，说实话现在这款产品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里面毛利率最高的啊。从现在小批量的阶段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毛利率已经超过50个点。至于说为什么我们能够超过50个点的毛利率呢？其实更多的还是我们这种整个的，因为它是来图加工，它把图纸给到我们其实不需要参与那些研发设计阶段的东西哈。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做到那么高呢？其实更多的真的是依赖于我们这个20多年，应该我们团队嘛，已经在这个行业确实做了二三十年的这种精密加工的这种沉淀了。我们对于整个的工艺的理解，以及对于这个金属精密加工的这种参数啊，这种经验，可以说在这个市场上是非常非常顶尖的吧。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呢，也是稳定性、质量是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这种液冷的部件呢，它最怕的就是漏液。你一漏液，可能整个机柜就被毁了啊。我们这款产品确实也是放在这个跟这个液冷的散热模组，包括跟这个芯片是非常就直接挨着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它更加不能够漏液。正是基于这种对于质量的这种极度严苛的要求吧，我们觉得我们做出的东西在质量这一块取得了一些溢价吧，包括我们客户给我们估价给我们定价的时候，我们需要花费的工时的价格，一般加工行业都是这样定啊，给的工时的价格，产品就是做产品的工时价格和做我们做家具的工时价格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客户目前是按照这种做家具的价格来给到我们的，就做家具的工时价格会远远的高于做这个产品的工时价格。所以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很好啊，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其实更多的就是质量取胜吧，就是我们还是在我们有这种竞争优势，别人还没办法去达到我们这个技术水准的情况下，反正跟客户谈下来，我们确实还是有很强的一个这个盈利的能力。王总。
好，明白，谢谢钟总。然后另外就是大家也关注这个单台价值量5000元，主要是包括 CNC 这个环节，就是中央分水器以及外面的就是 manifold 的那个接头，对吧？这里面是不包括焊接的一整套产品，大概是这样理解。
对，我们现在交货的形态可能会有两种哈，就是面对不同的客户，比如说我们面对这个工业互联的时候，交的是大概十五六个这种散件，除了中央分水器之外，还有一些 盖子啊，当然包括会有好多好几个接头，其实我那个分水器它是要通往很多方向的嘛，有好几个接头其实已经是那种 UQD 的接头了，就是说明我们也是有这个厂的，有这个能力的哈。加起来之后一共大概是5000块钱，然后我们跟另外一个客户在合作，就是跟奇宏在合作过程中，合作的方案会更深一步，我们会把焊接这个工序也给他完成，因为我们本身是有这种真空鲜焊的这个生产线的，就是我们有个子公司叫三叶嘛，我们是有这个生产线，也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如果我们后面跟这个奇宏合作的话，会采取这种焊接就是一体的这种模式啊。对，当然了，这里面我需要纠正一下，我刚可能有点说快了的，就是其实这个产品呢是把焊接工艺做到一起去的话是大概5000块钱一套，如果我们不做焊接，只做散件，让客户自己去找供应商焊接的话，可能会少一点，可能4000块钱左右。哎，王总，
嗯。好的，行，非常清楚。然后那个钟总，就是因为咱们越南这边也会有一些扩产的计划嘛，然后不知道这个现在会对今年整体的这个液冷订单有一些影响吗？然后咱们越南那边就是扩产的种类，也想请您再介绍一下。
好吧，其实这个问题本来因为现在还没有特别成型，所以我本来不想说，既然您这边问了，我也简单说一下，我们在越南这边可能会有两条线在发展。第一条线呢，就是配合工业互联这边。我们会设一个子公司，主要对接的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北美公司的这个服务器的液冷检测设备以及里边的一些夹支具产品，然后给的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哈。但是我确这个我就确实不说了，要等到下半年如果真正的落地了的时候，我再来跟大家讲啊。这是第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我们铝宝那条线，我们会跟另外一个上市公司合作，在越南再成立另外一个这种子公司。然后做什么业务呢？一方面做我们铝宝的这个主业，就是做那个就越南客户的这个结构件。第二块业呢，就是我们会把 UQD 的业务，就是把越南那些客户的 UQD 的业务找到那里去做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规划，我们现在也在这么执行哈、啊。我们有信心哈、啊，就是我们下半年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但是进展到底具体到什么情况，金额到多大呢？这个不好判断，所以这里我就不再展开讲了。
嗯，明白，好的。然后大家其实也前期关注到了，咱们有一个那个近期也是跟年报一起发出来有一个18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规划嘛，就是也想请领导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那边主要扩的一个产能，然后包括是否有一些定增啊资金后续的这样的一些规划。
哦，好，其实我们现在深圳这边所有的厂区都是租的，应该有租的有，如果子公司加起来已经有10几万平米了。我们一直反正这种租厂反正会面临很多的压力哈，有时候你要搬迁，有时候租金又会涨价什么的，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压力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呢，跟东莞的凤岗政府呢也在谈这个合作，104亩地我们会自己拿到，然后可以建出来大概28几万亩的这个厂房吧。我们会尽可能把我们现有的产能都搬到那里去，就不用再租厂房了哈。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在里面呢要做一个扩产。当然这个扩产呢它主要有三个方向啊，也可以坦白讲的。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这个液冷部件产品呢是一定要扩的啊。我刚刚我也提到，我们今年可能要买相当大量，甚至会超过1000台 CNC 来做这项来布局这项业务吧啊，这个是要扩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半导体设备零部件这个产线还要进一步的扩产，因为我们那前面搬迁的时候扩了一次厂了，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扩产，因为说实话，现在客户很多设备都还处在这个验证的阶段，它的订单量还没有起来的，等到它真正的设备量产，我相信据我们全国之力它一定是要量产的，等它的量产订单起来之后，我们这块订单肯定也是会进入一个不同的量级的一个阶段吧，所以这块业务我们要增长，要去扩产。第三块我们要扩产的业务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液冷的这些组装线，液冷服务器的组装线，自动化组装线这一块要扩产啊。其实还有一块，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年报里提到的，可能后面扩产的需求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这个工业机器人的项目，我们会打造一个类似于这种，类似于这个天猫加工行业的天猫一样的这种模式啊，我们会做成一个全自动的一个生产车间啊，就这一块需要很大的这个场地和这种设备的投入，主要就是这四个方面的一个扩产以及在那边拿地的一个简要的规划吧。
嗯，好的，行，明白，谢谢钟总。那我们先开放一下线上提问啊，看一下那个各位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然后麻烦会议秘书播放一下提问方式。好，那个线上有一位举手的，麻烦接入一下。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为2088的投资者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钟总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公司的话，除了给工业互联，工业互联 AVC 在做的话，因为我看了那公司的公告嘛，就是刚才你也说了，然后旅宝的话已经有做，我们已经拓展了，就是Google AVC 音乐达 Google Master， 包括宝德双红这一些，然后另外的话，我看到就是我们公司是下面的子公司三叶，他们已经有做安飞诺，就是在官网上面有做，包括华为、安飞诺，然后超聚变这些客户，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安飞诺这一块是怎么布局的？
啊，好的，对这一块可能这位投资者看的还是比较细哈，因为这块业务它不是很大，所以我刚刚也没有特意去讲。有两个小问题，我先回复这个安飞诺的这个问题。我们三叶科技呢，其实它的主业是做这个散热器模组的啊，散热器模组。但是目前来看，它主要是做这个服务器的风冷散热器，国内客户这一块啊，因为在可能去年及以前呢，这种风冷的散热器在国内的这个占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呢主要是给就刚刚这位投资者提到的像华为啊、超聚变、新华三这些公司哈去做这个。服务器里面的风冷散热器，当然它还有另外一块业务，就是刚刚这位投资者提到的这个安飞诺和泰科这些哈、啊，当然也包括华为，还包括另外一些很知名的公司，给他们做什么呢？做那个光模块上面的这个小的散热器，就是那个类似于 cage 的这个东西啊。这块业务其实去年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应该也有个6000多万的收入，只是它确实还对我们的总体规模来说不算大，所以我并没有去特意去讲。然后至于它跟安飞诺这些的一个业务拓展的情况呢，其实我们现在肯定也知道这种风冷就在光模块上的这一块风冷未来也是会转变为液冷的这个趋势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配合这个安飞诺在做一些这种液冷方面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打样啊，就是这块呢如果说能够转如果能够切入进去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光模块的散热这一块可能也会是一会取得一个不错的结果吧，当然这些东西呢还有不确定性哈、啊、还有不确定性啊。刚才另外这个投资者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旅宝公司的客户是没有错，我们旅宝公司的客户呢，他本身呢就做这种机密结构件，其实这个机密结构件有个专业的英文词汇叫 stiffener， 这个东西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就是从终端客户来看，所有的这种服务器的厂商它都需要用到啊，最大的现在当然是这个英伟达哈、啊、包括谷歌、Meta 和这些公司它都需要用到。我们这个旅宝公司原先就是一个台资企业，其实它一直以来都是跟这个奇宏啊，包括跟宝德啊，包括双红啊，还有台达呀，还有 Cooler Master 啊，这些包括台湾的音乐达有很紧密的这种合作关系的，所合作的项目也就是刚刚提到的，通过他们呢把这些东西放到他们的这个模组里边去，其实是间接的会供应到这个终端的客户里面去啊。谢谢啊，就主要是这样这个回复。
钟总，我还有几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公司一直有配合双红做相应的就 GB200 的那个模，就是液冷的模组嘛，包括多次送样也测试通过了，但迟迟没有订单。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包括跟工业互联，包括工业互联 AVC 这些就是关系特别好嘛，如果因为我们中央分水器的份额也不小，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后面在液冷的模组这边的导入的话，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啊？
是的，我们之前给双红是打样，也验证也通过了，其实也不能说没有一订单哈，我大概看了一下，其实我们是三叶那个子公司在打样验证通过的，我大概看了一下，其实它一年还是有个做这种是 GB200 的哈，比较落伍了 ，GB200 的这种冷板啊，包括这冷板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个部件，还是有千把万的一个收入的，但是它的客户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台湾的这种建准啊，建准公司，还有就是双红公司，其实是有一些这些订单的啊，不多，确实不多，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可能商务关系这一块还没有彻底的去打通吧。然后你提到第二个点呢，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未来1到2年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从做部件，可能逐渐的要转化到去做这个模组去，就是可能不仅限于做这个分水器这个哈，可能要更多的去像您刚刚提到的做这个模组这一块，我们确实跟这个工业互联啊，包括跟 AVC 之间这种客户关系是很好的，而且我们一贯以来就是用这种大客户的策略，从它一项业务转变到切入到另一项业务去，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有一些机会吧，而且这种机会呢，有可能我们今年有可能是先丰富我们的这个液冷部件的供货范围啊，现在比较明确的像这种
分水器，在这个基础上呢，下半年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在这个 UQD 这一块，甚至包括冷板这一块可能会有所突破啊。到时候到明年我们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呢，会进一步的去拓展它整个的这个模组的，而且我们是有信心去做到这一点的啊。谢谢。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 CDU， 就是因为 CDU 我们了解情况是我们国内已经有突破国内的客户嘛。如果按照现在刚才冷板的逻辑的话，我们未来的话 CDU 的就是海外的客户也有机会突破吗？
对，我们 CDU 其实做国内的这些服务器的这些头部企业哈，那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些企业呢，我们已经做了有好几百台了啊。其实技术水平上，技术方案上其实是大差不差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来讲去做北美客户呢，也能做成，而且现在我们会借助于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可能大客户的这些情况的一些引荐和推荐呢，我们会尝试着去给他们供货，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先这个液冷，就北美这个客户的液冷服务器的检测设备啊，其实它是一个配套的东西，我们有可能会做进去，而且我们也是有信心有把握会把这个事情做好啊，谢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有去过公司调研嘛，然后我看公司的展台里面有关于就是芯片的那个检测的那个设备，然后我看公司资料上面我们是有 CPU GPU socket 的检测，还有包括就是 poking pin 的那个检测设备的，然后这一块我们后面相应的订单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毕竟包括我了解的情况，可能后面是行业可能会包括对 poking pin 的那个可能需求会暴增，包括就是我们在那个GPU 的那个 socket 的检测方面有没有大的突破啊？
我们现在像您刚提到这个 socket 的这个检测呢，我们更多的可能现在还是在做这个质距哈，就是那是一款质距，就是它设备里边比较核心的一块一个小模组吧，就是相当于把它那个一个探针，然后给它压进去，然后做一些性能关系一些电性能啊，或者包括一些其他性能方面的检测。我对这个又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大概是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还是做这个夹质距为主，目前啊，比如说国内的这些客户啊，会比较厉害的一些这些芯片厂商吧，在做这些事情。至于说后面的设备这一块呢，我要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目前我确实不是很清楚，所以也没办法说太多啊。
就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的，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工业互联的就设备的核心供应商嘛，由于苹果的折叠机器今年和明年应该是要大规模上量嘛，设备肯定走在前面，就这一块的话今年的设备就是有没有一个预期的一个增长，就对我们的业绩相关的。
对，这个是我们的传统主业，传统主业这一块呢，我们现在其实从年报里大家也能看到哈，我们传统主业就是消费电子这一块，就是移动智能终端这一块的业务呢，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转变了重心，大部分是大概8.4亿的收入里面有5.7亿左右其实是苹果的，就是大部分是苹果的。然后苹果今年显而易见的它会是一个大年，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个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它其实对于整个的生产线包括这种设备和夹质距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有很多地方是革命性的一个突破，会起量，这块会要增加很多东西。第二块呢，就是苹果今年会推它的这个周年版的这个机型啊，我相信这个出货量会增加啊。出货量增加的话，那产线什么的需求肯定是会增加的哈，这些东西。第三个点呢，就是可能现在存储在涨价的情况下，对于国内的这些安卓手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哈。他们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国内的安卓机的客户已经宣布要减产了，因为他们拿这个存储价格太高的话，其实它价格又涨不起来的话，对他来说是一种亏损，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恰好这个苹果呢，也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它可能储备的比较多哈，另外一方面它的机型是贵，它的利润空间足够大，就算有一些涨价，它其实可以消化那个。所以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如果等到苹果这一代的新机型出来之后，我相信苹果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啊，其实它会进一步的提升的啊，会进一步提升。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苹果今年对我们的这个业务订单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大年。当然这一点也要提示一下，就是以往苹果的订单呢，其实是从4月初开始就有饱和式的订单过来，但今年略微有些推迟哈，现在可能到4月中下旬它才现在订单才比较多的会过来到我们这边啊，谢谢。
嗯，好，谢谢。嗯，
哎，好的，行，谢谢那个钟总姐。 因为时间原因，就是我们这边还有两个线上的这个投资人发的问题，我就顺带一起提问了。那就是第一个问题的话是关于服务器组装线这一块，今年确实是 L 十这一段增量比较多嘛，想问一下公司就是是否它会比较周期性，比如说明年这块是有怎样的一个增长展望吧？除了 L 十以外的话，就是其他段包括其他方面的这个合作，也有哪些可能性？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啊，确实。这种组装线的订单呢，有点像这种，确实是有周期性的，就是正常情况下你铺满了，你铺好了之后呢，它第二年呢，除非它的这个服务器的出货量再一次增长得很快，突破了你现在产线没法满足，还会再去铺哈。那现在好就好在呢，我们现在确实是面临这个情况，就是终端客户那边已经在让这个我们的客户啊，就是工业富联这边在加线了，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就说明它现在的这个自动化的这个线呢，还不能满足它的这个服务器的出货量要求吧。所以，再加上呢，我们可能在除了 L10 这个工段，在其他的这个工段呢，可能也会有些机会啊，也会有些机会。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供货的品类能够，就是比如说从 L10，举个例子啊，去做到 L6 啊什么的，那我们明年的这个明后年的订单还是会保持一个增速的。这个是比较清晰的一个规划哈，主要就这样吧，王总啊。
好的，咱们现在已经有在接触就是 L6 这一段了吗？
暂时没有。
好，然后就是您刚刚讲到也会拓展一些关于冷板嘛，所以也有投资者关注，就是冷板这一块产品，咱们是通过强锐的这个主体，然后哪个渠道去送的？
是通过强锐这个主体，然后渠道的话，其实跟我们这个分水器这个渠道差不多。
明白，好的，理解。然后就是钟总，因为时间原因哈，就很多投资人也要就是去开晨会了，那我们就简单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也想请您帮我们把明年整个液冷啊，包括半导体零部件这相关的收入和公司整体体量的这个利润吧，去做一个展望嘛，看看咱们内部的一个规划大概是怎么样。
好啊。其实从今年来看，可能等到2026年的年报出来，大家就会发现我们其实这种服务器散热相关的这些收入呢，应该说已经会去到50%以上。如果要看明年的话，我们可以比较，如果我们这个分水器这些订单如果顺利的话哈，我们其实看利润的话，应该是会至少会在这个今年的基础上再翻一个倍的啊，再翻一个倍。收入的话，应该突破50亿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啊。因为确实你这个问题问的比较久远哈，我们还其实还没有盘过明年的事情，我们先把当下的事情先做好啊，王总。
好的，行，感谢钟总，然后也感谢线上各位投资者，然后对，然后后续的话，其实也是觉得这个大家持续关注强锐这家液冷啊，还有服务器 AI 散热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兑现性啊，然后对，然后后面如果大家有关于任何强锐的问题，欢迎联系我们中金机械团队啊，那谢谢大家的时间，钟总，那我们今天就先交流到这里。
好的，谢谢王总，也谢谢大家。
好，好，
拜拜，
拜拜。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